喂，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先一齐祈祷啊！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嘅恩典，赐俾我哋有今日呢一个机会，一同嚟到敬拜你，分享你嘅话语。我哋恳求圣灵喺我哋中间帮助我哋，叫我哋好好从耶利米先知嘅信心里面去学习认识嚟到点样跟随你。我哋求圣灵喺我哋心中动工。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位旧约里面的信心人物，他们大部分都是被上主使用，或者他们在信心祈祷之后和跟随上主之后，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成就，或者有一些得到一些东西。比如说阿伯拉罕，他以信心等候了很多年之后，他终于就有一位的儿子了。哈兰，他在不断祈祷之后亦都得到了一位的儿子，后来上主用得祝福他有很多其他的仔女。大卫，在有机会不杀死扫罗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大卫都成为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王，因为最后扫罗死在战场上面，大卫就成为了联合王国的皇帝。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位是很有信心的先知。这位先知可以是先知中最悲惨的一位先知。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他可以说是一些成就都没有，他所讲的说话没人喜欢听的，有时呢还要被人讥笑，又要被人打。还有先知的事呢，我们先要了解他被后人呢接纳为真正上主的先知，并且将他的信息讲章收集在圣经当中呢，是因为由于他的所预言的事呢后期都实现了。但是呢，我想介绍他做一位信心人物，让我们知道对上主有信心的人都不一定会有世上的成功的，在世界上也都不一定会受人尊敬的。要了解耶利米先知的事呢，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犹太人的历史背景。我给一个大纲或者这样会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经文第一節至第三節所講的情況。我們講猶太人的歷史呢，一定要從伊拉克或者阿伯拉罕的故事開始講的。伊拉克呢，阿伯拉罕呢本來是伊拉克人，他呢上帝呼召他離開了那裡，就答應呢要使他後裔是成為大國，還答應呢將迦南地賜給他。但是呢，那個應許呢未曾即刻實現的。以色列人呢就落咗去埃及住咗400年。埃及王呢就要以色列人做奴隸。咁以色列人呢向上主呼求得到拯救。咁然之後摩西就帶領以色列人呢係離開埃及去迦南地。咁喺旅途當中呢，以色列人呢時時都抗拒上帝的。今天我们读的诗篇呢，你如果有留心听呢，就是讲那段的历史。上帝呢就发怒，将第一代以色列人呢就要杀了，死了在旷野。其他的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面呢流浪了40年之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呢才入了迦南。入了迦南之后，大约300年的时间呢，他们是没有皇帝的。只有士师是做人民的领袖，撒姆耳呢就是最后一位士师。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呢，是人民要求呢要改制度，要立王来到领导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成立了王国制。就到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就统一了全国。但是呢，在大卫的孙叫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呢，那个王国就分裂了成两边，北边和南边。南边叫犹大，北边是以色列。 咁北邊嘅以色列國咧，喺公元前721年咧就敗亡咗喺亞述帝國嘅手下啊，亞述帝國咧消滅咗北國啦。咁南國咧就當時未俾亞述消滅，南國咧就喺公元前咧597年咧就俾巴比倫咧係帶軍攻陷咗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啊，攻陷了。咁当时巴比伦的皇帝咧，带领老咗一大批人啊，嗰班人咧都是有学识的人啦，社会里面的中上流人士就老咗去巴比伦嗰度。咁呢个咧，历史上称为咧系第一次被掳。被掳咗之后咧，巴比伦王咧就冇话取消了这个犹大国家，他呢就命令一个人就是西底家做犹大王，就是今天的经文第三节里面提到的西底家就是受命于巴比伦王的。巴比伦王要他发誓一定要好好地尽忠效忠于巴比伦的。在第一次的被掳里面呢，就有一个先知是被掳了去，他就是叫做以西结我哋讲完到之后咧，会唱一首诗歌叫《因着信》，我哋以前都唱过啦。其中咧就提到一句话咧，就话又有先知被掳他方，就系指以西结先知，唔系耶利米。巴比伦王咧立咗西底家做王，就要佢发誓嘅，要效忠巴比伦。不过咧，西底家咧后来佢就反叛啦，佢就揾想同埃及結盟嚟到對抗巴比倫，咁於是乎咧，巴比倫王咧就好嬲啦就帶大軍喺公元前咧586年咧就係攻入咗耶路撒冷嘅咁嗰次攻入咗耶路撒冷之後咧，就取消咗，從此咧冇咗猶大國噶啦咁亦都將好多嘅猶太人呢是掳了去巴比伦，这个呢叫做第二次被掳所以被掳有两次，有第一次有第二次的。咁耶利米先知呢就大概是在公元前627年的期间呢是开始做王了，即是猶大国呢都差不多玩完的时候咁他呢就做一共呢是做了40年的先知，来到全港上主的信息的。咁我哋睇今日嘅经文第一节咧就提到咧耶利米本来咧系生长喺一个祭司嘅家庭，咁或者有啲弟兄姊妹唔知道当犹太人咧兴建咗圣殿之后咧，所有祭司咧都系世袭嘅，一定系要利未人先至可以做祭司嘅。假如咧一个人咧唔系出生喺祭司嘅家庭咧，就唔可能做祭司。咁祭司做啲咩嘅咧？祭司的工作就是要教导人民认识旧约的律法，同埋他都为人民是献祭给上帝。祭司的身份可以说是上主和人民中间的一个桥梁，上主和人民的关系的建立关系的一个桥梁。第一节亦都提到耶利米的家乡是阿拿德城。按照上帝的吩咐，利未人本来是没有自己的支派的土地作为产业的，其他的以色列十二支派是每人分一块地，整个支派就自己那个支派住的，唯独利未人是没有的。利未人没有自己的块地，那怎么办呢？就在每个支派要找一些城给他们住。阿拿特城呢，阿拿特城就是一个祭司居住的城，那个城是有围墙保护的城，而这个城其实很近耶路撒冷的，在耶路撒冷的东北面大概5公里的地方，如果条路是平的大概1个钟就到了。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首都，作为首都皇宫在那里，皇帝在那里，圣殿也在那里。祭司在古代的社会当中都是特殊阶级的，犹太人的祭司大概都是知识分子来的，他们呢都一定要熟读和背诵律法。第二节经文呢就提到犹大王阿门的儿子约西亚统治犹大国的第13年， 上主向耶利米说话。在犹太人的王国时期呢，皇帝的信仰呢其实呢是会直接影响人民的。约西亚就是一位敬拜上主的皇帝，但是呢他的爸爸亚门呢就不是一位敬拜主的皇帝，不敬拜主，不过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呢只不过做了两年而已，两年呢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亚门的爸爸马拿西王呢，这个王就不单止不敬拜上主，还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在列王纪下第21章2至6节是这样描写，他说马拿西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仿效上主在他子民推进时赶走的原先住民那恶行为，他重新建造他父亲希西家所拆毁的丘上神庙，又筑祭坛拜巴力，做阿舍拉女神的柱像，也拜星神。他在上主吩咐应该敬拜上主的圣殿里面做了异教祭坛，又在圣殿的两个园子里做了拜星神的祭坛。他把自己的儿子烧献了，又行占卜巫术求问算命的通灵的，他大大犯罪的对上主，激发上主的愤怒，做了这么多衰事。而这个王呢竟然做王呢做了55年的王，加上他的仔亚门呢两年呢一共呢57年。约西亚开始统治犹大国，由于他敬拜上主，他就进行宗教 大改革，他清理圣殿。但是呢由于马拿西所做的事呢，上主是决定要毁灭犹大国的。而耶利米就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收到上帝的讯息。在第二节至第三节强调呢，上主是跟耶利米讲说话，并且时常向他说话。我们要记住一样东西呢，就是圣经中所讲的先知呢是上帝的代言人，而不是呢专帮我们预测未来股市走势屋价走势那些人，是上帝的代言人。先知大部分的信息呢都是指责以色列人他们背叛上主的行为，很少是预测未来的事，当然都有预测预告啦，不要说预测，他是预告未来的事，就好像上主是藉着耶利米先知预告给犹太人知道他们会被人家打败，他们的国家是会灭亡的。在第四节至第十节呢，就有关上主委派耶利米做万国的先知这件事。虽然耶利米是要做万国的先知，不过呢不是说当时世界上真的有一万个国家，即使现在都没有，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讲法，他的意思就是多国的先知，即是说他要向很多的国家来到传递上主的信息的。但我们也要明白这个讲法呢并不是说耶利米呢要周游列国去到不同的国家来到传信息，因为呢当时有很多国家呢他们都有外交使节呢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咁如果耶利米有信息俾佢哋呢，就去搵嗰啲外交官同佢哋讲就得㗎啦。做上主嘅先知係唔係一份好差事呢？其实係唔係一份好差事呢，就要睇当时嘅皇帝係唔係敬拜上主而定。如果皇帝係敬拜上主呢就会比较好。如果皇帝是不敬拜上主呢，这样传坏信息 的话呢是一件呢有生命危险的工作。所以耶利米呢都找藉口不做的。我太年轻了，也都没有口才。但上主说呢，我与你同在要保护你。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他会逢凶化吉，无灾无难，平平安安，甚至会好像先知以赛亚那样可以随时出入皇宫 是非常受人敬重的。从耶利米先知的生平事迹看来呢，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约西亚做王的时期呢，做先知呢应该是挺好的，因为呢约西亚敬畏上主的王来的。耶利米先知是相信他会受到礼遇的，但很可惜约西亚做王呢就只是做了31年，那他就死了。咁耶利米接到上主嘅呼召嘅时候咧，系约西亚统治犹大国嘅第13年啦，系嘛？31年减咗13年咧，就得18年嘅啫。即系话咧，耶利米喺约西亚统治嘅底下咧，大概系做咗18至19年嘅先知啦，吓。嗰18年嘅日子就唔会太苦嘅。但是耶利米要传啲乜嘢信息呢？我举一个例子，在耶利米书5章第1節至第2節的耶利米说，耶路撒冷人啊，走遍你们的大街小巷，到处详细观察，到市场上搜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正直忠诚的人，你们找得到，上主就会饶恕耶路撒冷。你们自称敬畏上主，其实口是心非。咁讲完信息，咪讲咗就算啦，闹完佢哋就算啦。当然唔系，仲有宣告上主嘅惩罚噶。跟住咧，中间嗰度唔读咁多啦，读15至17節。以色列人啊，上主要促使一个国家从遥远地方来攻击你们，这个国家有悠久历史，非常强大，他们的语言你们不懂，他们的弓箭手都是强悍的战士，杀人不眨眼，他们要吃掉你们的谷物粮食，他们要杀死你们的儿女，宰杀你们的牛羊，他们要吃光你们的葡萄和无花果，他们的军队要拆毁你们所倚靠的堡垒。上主的先知要闹人，又要讲一些不吉利的消息，这样听到的人会不会很高兴啊？会不会很开心？哎呀，先知来了，又有好东西听。肯定是不高兴，好不高兴添。很多人只是希望喜欢听自己喜欢听的东西，喜欢啱听的信息而已。其实呢最弊还有一个情况，当时呢还有一些假先知。假先知就无所谓了，他呢就专讲你喜欢听什么，你喜欢平安大吉得，你平安大吉好事的了。他是专讲那些信息的，样样都平安。所以当耶利米传那些不吉利的消息的时候呢，他就更加是被人讨厌。那些人不喜欢耶利米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当时呢其实是有人要想杀了耶利米。那些是什么人？竟然是自己家乡的人来的。在耶利米书11章21節那里这么说，阿拿特人要杀害我，他们威胁我，不准我继续宣扬上主的信息，如果我不听，他们就杀我。而其他呢的人民呢，有些就讥笑他。在耶利米书17章15節有一句说话呢，我们可能不是很明白，那里记载有一个人民呢讲的说话，上主警告我们的话怎么啦，就让他实行吧。其实这句说话的意思呢，很可能就是说，唉，耶利米你时时都说上主会惩罚耶路撒冷，讲了这么多年都未实现，如果上主真的要惩罚我们，那就让他来啦，让他实行啦。好像有些澳洲人这样说， Bring it on， 我预备好了， Bring it on。忠心传讲上主的信息，被人讥笑，又要冒生命危险，已经够惨了，是吧？耶利米还不可以结婚，由于上主肯定灾祸会来临，所以他对耶利米说， 在这样的地方，你不可结婚，不可生儿育女。在这么艰苦又孤独的情况底下，你估耶利米点呢？会不会很失望呢？会不会埋怨上主呢？会不会觉得很惨呢？甚至乎，哎呀，算了，哎，我不做了，劈炮走人呢？我们看耶利米一个的祷告，在耶利米书十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上主啊，你是我的力量和堡垒，你是我危难时的避难所。列国要从世界各角落来到你面前，说我们的祖先只拜假神，只拜毫无用处的偶像。人能为自己做神明吗？即使做了，他们也不是真神。这个先知真的很有信心，是不是很有信心？不过上主呢，除了要耶利米讲审判的信息之外，他亦都告诉耶利米要传一个回归的信息。但是呢，传讲将来的好消息呢，耶利米仍然要付代价。在耶利米传讲信息的后期，巴比伦人真是打到耶路撒冷了。当兵临城下的时候，上主又告诉耶利米，你一个堂兄弟，他要来找你，叫你买了他一块在阿拿特城的田地。咁耶利米先知作为一个传讲上帝嘅信息，话将来咧犹太人会回归嘅。咁喺呢个时候咧，佢为咗确实吓，系表明耶利米系确实相信犹太人被掳之后有一日会再翻嚟故乡嘅，上主就要佢买咗一块地。呢个就系佢对上主信心嘅表现。耶利米的信心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呢？从耶利米先知生平的情况来说，我们要记住的就是信耶稣的人是不一定，是不一定有平顺的人生。所以我们不要为一些生活上不如意的事就埋怨上主。事实上，信了耶稣的人的日子呢，有时可能更加难过。有很多忠心为主的人，他们都没有一般人希望得到的好日子，包括住大屋啊，开靓车啊，生儿育女啊，请娶个好老婆这样。尤其是有很多的忠心的宣教士，有时会被上主是差派去一些贫穷落后的地区做宣教的。让我讲一个宣教士的例子，希望大家都记住他，因为很多人是不认识他。他叫做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很多华人大概听过戴德生的名字，但就不是很识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是第一位由英国来到中国传道的宣教士。他在1807年是来到广州，那时是清朝，并且是清朝不欢迎宣教士的年代。他过的生活很艰苦，夜晚上用那些油灯来到看东西。但他为什么要来到中国呢？在他要跟差会申请来中国的时候，他这样写的。他说，在遭受耻辱、逼迫、饥饿、衣不蔽体，甚至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时，我要以喜悦的心情结束生命，绝不动摇。我宁愿与基督同生死，而绝不接受帝王的支配。 我要在上帝面前说实话，绝不撒谎。我要传播上帝的真理，绝不宣扬我个人。所传扬的乃是基督。我愿为基督做教会的仆人，为要彰显基督的救赎，引领人们来到他面前。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不应该好像那些求神拜佛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的福利去拜神，而是要真正认识我们所信的上主是天地之间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是配得我们奉献自己的生命去跟随的。因为是祂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耶利米先知认识这一点。所以刚才我都引用过他的说话，他说我们的祖先只拜假神，只拜毫无用处的偶像。人能为自己做神明吗？即使做了，他们也不是真神。另外，我想向我们当中，如果你未信耶稣的，我想告诉大家，信耶稣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的。但是耶稣基督是真神，只有祂是从死里复活的。虽然信耶稣不会保证我们在世上一定有好日子过，但是却能够保证我们的灵魂一定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我们相信耶稣将来会将一个复活的身体赐给我们，在未来的新世界里面，我们会享受永恒的快乐。不过你可以不信的，你可以不信的，但我希望你知道不信的后果，就是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被上帝惩罚，被判罚去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有些好像当年犹太人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地方，但是比犹太人更加悲惨的是，当你去到地狱之后是一去无回头的。所以你要认真认真地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好的选择。不过话说回来，信耶稣的人呢又不一定会在世上悲惨过活的。事实上呢，有很多基督徒都有幸福快乐的生活，并且由于对未来有把握，在今生今世就活得更加快乐更加平安。我们一起祈祷。真是天父，感谢你是那位创造天地和赐我们生命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全心接受你的主权，即使在生活上遇到挫折，亦都会忠心信靠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中间未信你的朋友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早日确定你是爱他们的上帝，让他们愿意早日信耶稣，获得永恒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